三大批判的结构。康德在处于土崩瓦解的形而上学中注入了哪些新要素，从而使其起死回生，成为一种能够容纳现代性的哲学呢？这就是先验观念论。暂且撇开先验观念是什么不谈，先验观念论一个极为重要的功能是成功响应了当时科学革命对哲学的挑战。康德哲学并没有像经验论和怀疑论那样仅仅划清应然和实然、事实和价值之界限，以防止科学进入终极关怀和价值领域就心满意足了。他将理性归为某种先验观念，实现了本来以宇宙为中心的理性向以人的主体为中心的转化。康德认为，自然科学和数学本是同源的，它们都蕴含在理性之中。这也就解释了为何牛顿力学可以用数学来认识天体运行，引发了近代科学革命。据此，康德哲学重新界定了道德的基础和终极关怀的位置，再一次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那样实现了真善美的统一。由此可见，先验观念论的意义是在欧陆理性主义和英美经验主义的对立中找到一条新路，把两者都超越了。正因如此，康德哲学才能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沿各自内在逻辑展开都碰到困境时，成为二十世纪晚期的期待。康德超越两者的做法是实现理性中心的转化，这必须通过批判欧陆理性主义展开其哲学论述。康德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开启了思想理论的批判范式。从中国马克思主义中走过来的读者或许对批判哲学印象深刻，实际上它是康德创造的。我要强调的是，批判范式本是在欧陆理性主义具有不可动摇地位时，通过剖析其内在缺陷彰显自己主张的一种方法，而不是批判本身一定会导致创新。为什么康德的主要哲学著作叫《三大批判》？这是因为他致力于否定欧陆理性主义，所以只有以欧陆理性主义为标靶，才能看清康德哲学的论述方向。根据欧陆理性哲学，数学是理性的纯粹形态，用它来推出自然规律就是自然科学，牛顿力学就是例子。理性不仅支配着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还可规定终极关怀。康德对此的否定就是纯粹理性批判，也就是第一批判。
按照欧陆理性主义，理性在人类社会中的表征是法治、个人权利和道德。
现代社会本质上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制度和社会行动，对其进行反思及重新界定实践理性，这构成康德的第二批判。欧陆理性主义不仅主张知识和社会必须处于理性的主宰之下，还提出审美和艺术也必须是理性的。17到18世纪，欧洲绘画和音乐的主调都是理性主义。情感在西方艺术传统中被认为是边缘低下、难登大雅之堂的。
对此进行再思考，就是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也就是第三批判。
简而言之，康德哲学的本质正是破除理性主义用理性笼罩一切领域的谬误，指出理性在认知、实践和审美中各自的位置与前提。三大批判的基础是第一批判，因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提出了先验观念论，以澄清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从而重建了新的理性哲学。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必须先简略介绍牛顿力学的主要成果及其对当时欧陆思想界的巨大冲击。牛顿力学可谓是横空出世，在短时间内建立起用几何和数学方法证明天体运动规律的精美理论。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力学十分强调观察的精确性，
而以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为框架的数理推导，特别是公理化论述，更多的被等同于心灵的建构。
牛顿以几何原本为模板，将数理天文学公理化，写出了《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力学居然通过牛顿三定律公理化了，这有点匪夷所思，并不容易为时人所接受。实际上，牛顿力学直到18世纪40年代才逐渐被欧洲社会普遍接受， 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首版大约只印了300本，而欧陆科学界对这本书的态度也以批评为主。后来牛顿对书稿进行了修订并增补了注解，于1713年和1726年分别出了第二版和第三版。1729年这本书由拉丁文翻译成英文，之后又翻译成法文。1739年到1742年两个法国牧师出版了该书第三版的注释版，也就是所谓的耶稣会注释版。自此之后这本书才得到广泛流传。牛顿力学被普遍接受与一件事有关。
牛顿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根据万有引力原理，地球的赤道半径略长，两极的半径略短，地球的形状是椭圆的而非圆的。1735年到1744年法国巴黎科学院执行了一项探测计划，以检验牛顿理论。如果地球是椭圆形的，同样弧度在赤道附近和极区附近所对应的弧长会不同。实验的结果是高纬度地区的弧长小于低纬度地区的弧长。牛顿的预言得到最终证实。1744年康德正值大学生涯，可以想象这项探测结果对康德心灵的震动有多么巨大。而康德的大学老师兼学术引路人马丁·克努岑借给康德自学的第一本书就是牛顿的《自然哲学和数学原理》。为什么一个纯粹的几何和数学层面的心灵创作居然能与自然界的天体运动相吻合？这构成康德先验观念论诞生的重要历史和思想背景。